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一个人都喜欢福气。过去呢，我们形容长得比较丰腴的人是看起来比较有福气的人呢、但是呢，那是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时候。现代人不是用外表来看福气哦。那你想要的福气是什么呢？我相信一般人还是会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啊，觉得在经济上、在健康上、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名利地位等等啊，如果能够飞黄腾达的人就是有福气。但是基督徒对于福气的看法却是不太一样的，而且甚至于呢，不是我们去追求福气，而是福气会追随着我们。我们并不是自己去选择上帝，而是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在母腹中就已蒙他覆庇。很多人觉得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去选择上帝哦，实则不然，其实是上帝他先来寻找我们。若不是上帝愿意寻找我们，我们怎么可能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呢？但是人往往呢，总是有一颗骄傲的心，觉得凡事应该操之在我，也因此我们很难放手交给神。我们想要追求自己所想望的福气。真正的福气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气追随着你”。经文在生命记第28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生命记第28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生命记第28章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福气追随着你。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不需要求神祝福，他本来就要祝福我们。就像我们喜欢给所爱的人一份惊喜的礼物来表达自己的爱一样，我们的神也喜欢出乎你意料之外给你一份惊喜的礼物。神的祝福通常在每日的生活中来到，在忙碌的早晨来了一通鼓舞你的电话，在一天殷勤做工之后收到了一封信，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朋友突然出现助你一臂之力，在需要的时候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经济援助。神的祝福通常不是以辉煌惊人的方式来到，而是出现在你平常忙碌的时刻。它往往是你最需要感受神的爱的时候翩然来到。祝福是遵行神旨意的结果。当你与主紧密同行，不管有没有去寻求， 祝福自然会临到。你遵行神旨意的祝福也会临及你周围的人，你的儿女，你的子孙。在所罗门统治的时期，他享受辉煌的财富，然而神在他身上的祝福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大卫对神的顺服。神也曾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族会因亚伯拉罕得福。不要理所当然地接受神的赐予。如果我们收到一份出乎我们期待的祝福，要为神无尽的爱献上感谢，并且我们也警醒地认出神下一回的赐福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在人生的狂风暴雨中，或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都能看见你同在的赐福。恳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的心、我的口都能发出感恩的颂赞，看见你每一天的赐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一开头就惊天动地地宣称，认识上帝与认识人这两种认识是息息相关的。这意味着只有真正认识人的人才能真正认识上帝，也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认识人。 今日的基督徒，我们经常选择了自己的洞与窝，在这世上如鱼得水，而忘掉没有枕头的耶稣基督。我们也经常像是上帝国之外的人，心中挂念上帝国之外的事。我们更经常把我们所爱的加在上帝国之上作为前提。基督教信仰是一场探险之旅，因为上帝的话与上帝的灵并非靠着人的力量可以掌握的。探讨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也是一场有如置身汪洋大海的探险。这是摘录自林洪熙牧师所写的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的新版的序言。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回看到第五章认识教会的第二个部分，什么是真教会呢？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洪熙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加尔文对于辨识真教会有相当独到的见解，他区分了两种教会，一种是有形教会，另一种是无形教会。有形教会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教会，不论是都市教会、乡村教会、学生教会或是工人教会，这些都是眼睛看得到的有形教会，其中并不全是真教会。另外一种无形教会是眼所不能见的，是历世历代上帝所呼召拣选的人们所组成的教会，只有上帝才完全清楚其中成员，这才是真教会。无形教会里不但有亚当夏娃，也有彼得保罗等人，其中包括过去的圣经人物与历史人物，也包括现今世代被上帝呼召拣选的人们。对加尔文而言，无形教会才是真教会，因为能够完全合乎说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以及行上帝的话之标准者，必定是上帝呼召拣选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才是完美的真教会。如此会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我有没有属于那一间无形教会呢？其实正确的问法应当是，我有没有想要在那间无形教会里面呢？若是的话，一切遵照上帝的话就是努力的方向。尽管我们希望属于那无形教会，然而我们在地上是属于一个有形教会，在这有形教会里所追求和盼望的就是得以成为无形教会的成员。意思就是借着属于有形教会而追求归属于无形教会，就是真教会。可见追求进入真教会是一种现在进行式。与其问说哪一间教会是真的，不如用动态的观念来看，应该问我们教会是否愿意成为真教会，而且时时刻刻努力成为真教会。在任何教会里都可能有人认为自己的教会是真教会，如果那种认定只是出于固执而不是出于追求，这必定是一种偏差。神学院也有类似的问题，许多人想要知道哪一间神学院是最理想的神学院，他们期待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却不知道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对自己的神学院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念，说我们神学院是最好的，信仰最纯正，是完全按照真理的神学院。但事实上，最理想的神学院应当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若是骤然地把地面上的神学院直接当作是最好的神学院，这种心态是有偏差的，因为最好的神学院只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而不会是已经实现的事实。最好的神学院是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努力的，连问这个问题的人也不例外。不如说，凡是投入其中努力成为最好的神学院者，正在迈向最好的神学院。同样的，真教会 不是建立在地点上的认同或传统上的认同，所有的教会都应当追求成为上帝眼中的真教会。尽管一般眼睛无法看得清楚，我们在信仰里却越来越确信参与其中成为真教会的一员。继续改革中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上，一般而言，基督宗教有三大传统：东正教会、天主教会与基督教会。东正教会是指在西方教会之外广泛的东方教会，以东罗马帝国为传播中心而带有希腊文化色彩的教会。天主教会是以罗马梵蒂冈为中心，拉丁文化为主要背景，由罗马主教，也就是教宗所领导的教会传统，是西方教会当中最大而且渊源最久的教会传统。基督教会这个词起源于1529年的斯拜尔国会，是指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追求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与唯独基督的教会。一般在基督教会当中有比较明确的传承者称为主流教会，其中路德会是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教会传统，或按照路德强调的因信称义称为信义会，通常认同奥斯堡信仰告白，主要发源于德国与北欧。改革宗是主要由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教会传统，起源于瑞士，遍布各地，特别具有国际性。有些地区路德会与改革宗联合组成联合教会。圣公会是宗教改革时期采新旧教的中间路线的英格兰教会，或称为安利甘宗。卫理公会是18世纪卫斯理大复兴时期从英格兰圣公会因着教会复兴运动而形成的教会。浸信会是17世纪英国清教徒受到荷兰门诺会影响创立的教会。浸信会主张以浸的方式施行洗礼，而且只有清楚信仰的成人可以领洗。改革宗教会是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在日内瓦推动教会改革而传承下来。这个教会传统是以充满改革精神而闻名。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教会建立在上帝的话之基础上。上述宗教改革四大原则：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与唯独基督，其实都与圣经有关。因为圣经启示的中心在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带来上帝的恩典，而领受上帝恩典的途径在于信心。长老教会是传到英语世界之后的名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英国与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师把福音带到台湾而建立的，其实称为改革宗教会更恰当。而改革宗的宗派的宗，如果写成中心的宗，则更有意义。因为宗的联想好像只是一种传统，改革则不应该是传统。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传统进行更新的运动。教会应当是改革中的教会，而不是死板的待在传统里的教会，乃是时时刻刻参与在改革运动里的教会。其实所有的教会若是要成为真教会，就必须时时刻刻在改革当中。我们有信心成为有形的、无形的教会的成员，是因为所参与的乃继续改革中的教会。再来看教会具有什么功能呢？一般而言，教会应当具有五大功能。第一是教仪，第二是教育，第三是服务，第四是传道，第五是礼拜。教仪是信仰团体成员彼此之间的团契关系，教育是教导圣经，明白真理，服务是服务关怀，见证主爱，传道是传讲真道，宣扬福音，而礼拜就是主日聚会敬拜上帝。基本上每一间教会应该具备这五项基本功能。若是问及 在这五种功能当中，哪一种功能最重要呢？是以一种方式来思考。假设教会缺乏某一种功能，情况会如何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教会十分缺乏交谊，弟兄姐妹彼此很不熟悉，而且不太关心彼此呢？应该有的。或者有没有教会没有做教育工作，信徒不明白真理，不熟悉圣经呢？也必是有的。至于有没有教会没有服务性事工，并未以行动关怀信徒或周遭环境呢？这更是常见。甚至有没有教会从不对外传福音，而只关心自己教会的事呢？或许就更多了。但是有没有看过哪间教会从未敬拜上帝呢？必定没有。可见教会最基本的功能十分明显的就是礼拜，因为这涉及到教会本身的定义。若一间教会从来没有礼拜的话，那就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它不只是少了一个功能而已，而是失去原来应该有的样子了。在五大功能当中，最基本的就是礼拜。其他功能或许尚可说功能不彰，甚至暂时缺少，但是一间教会必定不可没有礼拜，没有礼拜就不成为教会。在礼拜之外，可将教会的功能大略分成对内功能与对外功能。交谊与教育主要是对内功能，而服务与传道主要则是对外功能。就对内功能而言，交谊使得弟兄姐妹因着信仰而互相认识，彼此分享，相互担当，同心服侍，建立同工的基础。另外，教会对内的一切活动都可以从教育眼光来看。在教会里，处处可见教育的功能。主日学固然是一种教育，讲道也是一种教育，查经祷告会同样是一种教育，而诗班又是一种教育，甚至连教会对外的活动也有很多与教育相关，可以从教育的角度来着手。比如对社区的关怀可以借着教育来推动，而传福音更是需要许多教育性的福音事工。在对外功能方面，对外的服务与关怀是教会对周遭环境所呈现的见证。譬如社区服务使得教会走出对内信徒之间的彼此关怀，而能够着眼整个社区。因为教会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了上帝国而存在，传扬上帝国福音的对象正是世界。另外，传道就对内而言是指传讲上帝的话，对外而言就是宣扬福音，这两者其实是紧密相关的。真实有力的讲道不只感动信徒，也能吸引未信者。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宣扬福音的运动，逐渐机构化的结果使得对外拓展的运动特色逐渐降低，这会使教会失去动力。因为如果教会只关心自己，必定自陷于许多纠结的问题，看不到福音的大能。因此传道是检验教会活力生命的重要指标。认识教会真相这本书中引用了一个故事。一位热心的信徒四处邀请人参加自己的教会，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墓园，只有教会的会友才能埋在那里。一方面这看来像笑话，但另一方面也是事实。教会的关心是持续到今生的结局。西方教会常常有专用墓园，意味着教会给一个人的关怀是从出生一直到过世，可见教会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教会不只塑造信仰，基于教会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教会也对文化层面造成影响，或者说教会与文化彼此互动。很多人想到教会时常常忽略了这个层面，就是教会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对教会的影响。当一个地方开始有福音传入而建立教会后，所发生的绝对不仅仅是人心的改变以及灵性的改变，一定会涉及文化层面的改变。因为教会就是坐落在文化里面，教会的信息与活动必定影响文化发展。 由于教会需要穿上文化的外衣，不论是其先前的文化或者是新地区的文化，也必然会对教会的信息与活动造成一些导引。澎湖的白沙乡有一个小渔村叫做瓦童，瓦童教会是这渔村的教会，聚会人数不超过20人。然而这间教会已经有百年历史了，曾经有不少有名的牧师在那里牧会过，比如黄武东牧师，他在那里牧会时曾带领一位少年人信主，就是被称为澎湖伯的吕春长牧师。这间教会有许多令人动容的历史与见证，基督福音不只在信仰层面，也在文化层面带来许多改变。最令人惊讶的，这间教会大概出了30-40位医师、老师以及各行各业的名人，则多到不易统计。即使这些人大部分迁居本岛，在这样一个偏远贫瘠的小渔村，基督福音在文化上使许多人因着信仰而得到启蒙，开启新的视野与眼界，得以追求新的生活。这可比照与瓦童类似而基督福音未到的地方，就可更加清楚信仰对文化的影响了。由此可见，教会和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地方在福音传进来之后，开始有人因信主而生活得到改变，在文化上也开始随之转变。比如英国与加拿大宣教师把福音带到台湾，不只是建立教堂引人归主，也开始设立医院与学校，于是裹小脚的陋习与吸鸦片的恶习渐渐的改变，盲人、麻风病患与乌脚病患得到医疗照护，人们开始明白教育的价值，也开始尊重女性应当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都是教会在文化上造成的影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到第五章认识教会的第二个部分，这一章的篇幅比较长，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认识教会，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